今天是蒙神悦纳的敬拜一系列的讲道系列中的第三堂。上两个礼拜，我们上两个主日，我们谈到什么是敬拜。敬拜有个人性的敬拜，也有群体性的敬拜。敬拜是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也谈到敬拜中是从心里发出，以及敬拜的中心点就是神。今天早上我们要从旧约圣经撒母耳的母亲的汉娜的祷告为例子，继续思想什么是敬拜。首先我们要看敬拜是要有对象的，敬拜要有对象。就好像中国人他们祭拜祖宗，或者是他们的敬拜的对象就是他们所祭拜的祖宗，或者是他们祭拜的佛像。回教徒他们所敬拜的对象是阿拉，是他们的神。印度人他们祭拜的是一各种不同的神。一个没有敬拜对象的敬拜不算是一个敬拜。上一堂我们的信息我们谈到敬拜是一个动词，这个动词表示的是一个行动。这个行动的前面如果再加上我字的话，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就很清楚，我敬拜是我在敬拜。在这里我是一个主体，他告诉我们是我在敬拜，不是其他的人在敬拜。在这里我敬拜并不完整，并不完整，他没有告诉我们我在敬拜什么，是需要加上一个附体才能够成为一个主体的一句话。如果在当中我们把神加在里面的话，加在后面的话，我们就很清楚我敬拜神，是我在敬拜神。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说我敬拜，自己不知道敬拜的是什么。敬拜是有敬拜的对象，一个没有敬拜的对象，我们要很小心啊，我们要很小心，可能撒旦就要把它放在里面，是，或者是他要你上来敬拜你自己。撒旦是不喜欢我们敬拜神，魔鬼撒旦要把我们从敬拜神转移到敬拜其他的东西。讲到这里我们要问各位两个问题，我要考考试，看看你们恢复可以不可以把这个字填上去。敬拜中的主体是什么？敬拜中谁是主附体呢？大概上个礼拜你们有注意听，敬拜中是我是主体，如果你填的话，敬拜中神是附体啊。我要给你打分了，你拿几拿零分？敬拜中谁是主体谁是附体，上个礼拜我讲过了，你们没有注意听。敬拜中谁是主体？神。敬拜中谁是附体？神也是附体。有人在爬头啊，到底怎么搞的？这样我们来继续讲下去。这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 我敬拜是我来到神面前敬拜嘛。我放一个问号，敬拜是我亲自来到神面前敬拜。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到第十八节，刚才主席跟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是讲到以法莲的三弟的拉马索菲，大概这个地方大概是耶路撒冷西北部的一个地方，离开示罗大概是有26公里的路程。那里有一个人名叫做以利加拿，这个人有两个妻子，一位名字叫做哈拿，另外一位名字叫做皮尼娜。皮尼娜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照以色列人的习惯，每一年他们都要全家人到示罗去，在示罗的一个殿里面来敬拜神。在圣殿里面，当时的祭司是以利，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子比尼娜和比尼娜所生的儿女。所以比尼娜他拿的是，因为他有儿女的关系，他拿的是应该是比哈拿多。可是以利加拿却给哈拿的是他的妻皮利娜的双份。为什么？原因是他特别是爱哈拿，因为哈拿没有生意，以利加拿的另外一个妻皮利娜就以哈拿来作对，大大的悸动他，要是使他令他很生气。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这一年照样他们上到耶和华的殿里面，以利加拿还是以双份来给哈拿，皮尼娜仍然是悸动他，以至于他哭泣，他那一天他不吃饭。我们知道神设立的婚姻制度从亚当和夏娃开始，这个制度一直到现在没有改变，这个制度是一夫一妻的制度，这个制度是一生一世的制度，这个制度是一个男跟一个女的制度，而不是一男多女或者是一女多男的制度。如果任何人违反了神所设立的这个婚姻的制度的话，他要承担他所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很少很少有多妻制度的家庭能够平平静静和和气气的过日子，就像以利加拿的家庭一样，两个妻子之间难免会有矛盾发生。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所罗门，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好多的家庭他们是多妻的，在多妻的制度里面产生了妻子跟妻子之间的矛盾。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八节，哈拿的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10个儿子还好吗？到了第九节，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了起来， 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我不知道大概是他累了还是怎样。第十节告诉我们，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向神祷告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逼你的苦情，见面不忘逼你，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是哈拿的祷告。那个时候哈拿在神面前不住的祈祷祈祷，而以利呢一直定睛看哈拿的举。哈拿心中一直在那边默祷，他的嘴唇一直在动作，只是不发出声音。以利以为哈拿他喝醉了酒。以利对哈拿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我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逼你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于是就这样讲，就给哈拿祝福，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耶和华神应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逼你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就走出去。我们看到哈拿走出去，圣经告诉我们，他在脸上就不再有愁容了。这段经文，母亲节的时候，师母曾经和大家思想过。今天我要用另外一个角度，跟完全跟师母所思想的角度不同，来是以敬拜神学的这个角度来思想这一段经文。表面上来说，哈拿的问题是他不能够生育，再加上比尼娜他丈夫的另外一个妻子不断的激动他，所以他十分愁苦。他向耶和华祷告，倾心吐意，把内心里面的话向神说，耶和华就听了他的祷告知道说他的愁苦在哪里，就为他听了他应允了他的祷告，就赐给他一个儿子。这个是表面上来思想，我们所得到的是哈拿亲自来到神面前。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想一点啊。我们要思想的是谁发动起哈拿这一次的祷告，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问题。是谁发起哈拿这一次的祷告？到底是哈拿主动来到神的面前，而神回应他的祷告吗？这是我们要想的。是哈拿，是不是哈拿主动来到神的面前，神回应？请弟兄姐妹注意看啊，第五节和第六节。第五节和第六节说，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比尼娜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从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不难的看到是谁发起哈拿的祷告。谁？答案是神。是神的作为使哈拿不能够生育， 多少时候我们在走这条人生的旅途的当中，我们会经历各种不同的痛苦，各种不同的困境。我们也许处在病痛的当中，或者是在贫穷，或者是在缺乏的当中。不论我们的经历如何，我们要深深的相信，我们所经历到的一切是神应许的。我们要深深的相信是神在掌权，神在我们生命上有他的作为。他要我们在困难、在痛苦、在失望、在有问题和缺乏的当中，来到他的面前依靠他。我们要相信他，我们要经历他。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神的祝福，就得到神的安慰，就得到神的引领，就得到神的供应。就好像哈拿来到神的面前，神就聆听了他的祷告一样。敬拜是神发动，敬拜啊是神发动，不是人发动。敬拜最终的目的是神的得着荣耀。耶和华不使哈拿生意，是神自己亲自的发起哈拿来到神面前的祷告，是神亲自的邀请哈拿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经文说，因为耶和华不使哈拿生意，第五节，使到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这个是在第十节。哈拿来到神的面前的结果是什么？是耶和华眷顾哈拿，哈拿就怀孕。第二章就记录了哈拿来到神面前敬拜赞美神。所以我们要思想另外一个问题，敬拜是什么？敬拜是无我的敬拜，是没有我在里面的一个敬拜。上个礼拜我们谈到神是我们敬拜的中心，整个敬拜除了敬拜的中心点是神本身。所以教会的敬拜，弟兄姐妹，是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所以这样，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弟兄姐妹，敬拜请不要在下面讲话，我们是请不要在下面把整个敬拜注意力注意到神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进来敬拜场合的时候，在外面的时候，请把你的手机关掉。我们要养成，我们要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了。教会的整个敬拜必须环绕着神，而不是人。整个敬拜是环绕着神，不是牧师。整个敬拜环绕做神，不是领会和领师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不是参加敬拜的朋友们，或者是弟兄姐妹们。在敬拜的场合场所里面，当然人的弱点难免会有，也许我们领师，今天我们的领师领得很好啊，而不是讲今天的领师啊。也许在领师的时候，有时候领师的弟兄姐妹，他有时候会走掉，或者是有时候在唱诗的时候，唱错某一段的圣诗。也许主席，今天主席带得很好，他会讲错一句话。等等这一类的事情难免会发生， 可是这一些不会影响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力从神的身上转移到人的身上。在近代教会的历史，在这 几十年的教会历史里面，有好多的教会为了唱现代诗歌或者是唱传统诗歌引起了争执，甚至有些教会闹分裂。记得我曾经有过一次到一间很大间的教会，就是有千多人的教会，堂会的牧师有一天来告诉我，有关系到他教会敬拜中所遇到的困难，他就问我应该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原来这间教会目前有两批人在为了唱传统诗歌和现代的诗歌就闹得很不愉快。没事敬拜的结束之后，后面就起了好多好多的批评的声音，甚至引起人和人之间的争论。我就告诉堂会的牧师，我说这不是唱传统诗歌和唱现代诗歌的问题，乃是参加敬拜者他的心态的问题。这也是带领诗歌敬拜的弟兄姐妹如何在这两类的诗歌当中啊来调节。在敬拜的时候，如果我们的我就很重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就进到神的里面来敬拜神。比方说我们心里如果在敬拜的当中一直斤斤计较唱现代诗歌或者是唱传统诗歌，敬拜的时候领诗的弟兄姐妹唱的是不合我心意的歌曲，是我不喜欢唱的这一类歌曲，如果我们把批评啊或者是批判的，我们用批判的心情就在那边，一面领诗一面带我们在一面在批评啊，批评唱诗的弟兄姐妹，我们心里就充满的不满，我们不满这个不满那一个。那么我们怎样进到神的里面享受圣灵的同在？弟兄姐妹，我们一面唱赞美诗歌，我们在下面一面气得不得了，我怎样去敬拜神呢？我们怎样把整个人投入在敬拜的当中？我知道是没有办法的。敬拜是无我的，如果我们的敬拜在我们敬拜的当中把我从敬拜当中除去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想领诗怎么可以带这首诗歌，我们就不会去领诗岂有此理，不可以这样带法。我们不会说斤斤计较说哦，领诗你唱错了一个字，或者是你走音了，我们就不会斤斤计较这些。唱领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把整个注意力注意在人的身上。所以让我们能够在敬拜里面，我们只见耶稣不见人啊，我们只整个注意力注意到耶稣基督本身。以利加拿带领两位妻子来到圣殿里面，圣殿的祭司当时是以利，我可以说是以利不是一个很好的祭司。更糟糕的是，根据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三节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哈尼阿菲尼哈，他们也是祭司。如果我们 看以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的话，就讲到这两个儿子到底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说他是一个恶人，是不认识耶和华的。怎么一个不认识耶和华的人能够做祭司呢？当汉娜在哭泣不吃饭的时候，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九节讲到，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他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没有显示出他对哈娜的爱心，没有显示出他对哈娜的关心，他还以为说哈娜喝醉了酒。汉娜在神的面前，他的注意力就是不知在祭司以利的身上，或者是他的两个儿子的身上。他不会注意到，他没有注意到是这位祭司是好或者不好。他不在于祭司有没有注意他来到神的面前，他不在于把注意到祭司以利有没有一颗同情的心对待他。他只是来到神的殿里面，很专心的向神祷告，他不理会人怎样看他。他所寻求的就是单一的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应该有的态度。敬拜的对象是神，不是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的启示，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来敬拜他。如果我们因为不喜欢教会的某一些人在我们的当中，我就不来教会敬拜神，那就失去了敬拜的意义。为什么神要祝福我们？神要祝福我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是要祝福我们。如果是我们是为了某一些人在那边，我很讨厌这个人，这个人在教会里，我不来参加聚会，我就没有办法领受到神的祝福。前面我们谈到以利是不好的祭司，汉娜来到圣殿寻求耶和华仰望神的时候，他是不理会祭司到底这位祭司好不好。同样的，如果我们有正确的敬拜态度，我们有一颗仰望神的心，有一颗寻求神的心，任何的传道人在台上传讲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注意听，神的话语就会临到我们的当中。敬拜是神的启示和神呼召我们来敬拜他，是神要我们经历到他，我们回应他的呼召，我们就在回应的当中，神的话语就临到我们。我们听了神的话语，是神的话语借着他的仆人，不管他是谁，来传讲神的道。我们听了神的话语，而不是人的话语，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在台上我们听的是神的话语。以利是不好的祭司，但是汉娜专心的寻求神，他有一颗寻求神的心。在祷告过后，以利祭司以利就给汉娜祝福。他虽然是不好的祭司， 他只是这样的，也许他不是处于他心里面所发出来的。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应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他就是这样讲。哈拿他就凭着信心，就是这样领受以利所说的话语。他相信以利所说的是从神回应他的祷告，于是他就得到了祝福。当神借着他仆人传讲他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有一颗谦卑的心来领受，就好像哈拿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了，我就带出另外一个题目，就是一个有信心的敬拜。我们已经学习到，敬拜是神的呼召，我们教会的敬拜是上午9:45开始，会前，今天会前好像诗情没有谈啊，续约啊，会前诗情弟兄姐，诗情的弟兄姐妹，他会做续约，这是一为的是要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神。敬拜开始的时候，是领会的弟兄姐妹有一段的经文，一段的宣召的经文开始啊。敬拜宣召啊很重要的，因为这段时候是神呼召他的子民来到他的面前敬拜他的时候。宣召就好像什么？宣召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啊，在殿的外面在做他们的事情啊。那么啊，当圣殿敬拜的时候要到的时候，祭司就吹起了号角。祭司一吹起了号角，这个声音响遍了整片地，以色列民。就当时候就不论他在做什么，就把一切所做的就放下，就来到神的殿里面。他从四面八方来到神的殿来敬拜神。教会的宣召必须要有这样的啊，这个作用，因为号角的声音是雄伟的声音。领会的弟兄姐妹，你们的声音也必须是像号角这样的那种的声音。比方说有，如果是我们领会，就你这边有一段宣召的经文，上个次我们看啊提过的。如果我这样念的话，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这样的，没有引起一个呼召的神的人与子民来到殿当中的一个作用，两个不同呢。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当有人在下面打瞌睡的时候，当他听到你的声音，就振作起来，哦，时候到了。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是一个唤起弟兄姐妹来到神的殿里面来敬拜神。神呼召我们来敬拜他，他借着领会的弟兄姐妹宣读呼召的经文，我们的回应就是来到神的殿。这个就是敬拜，这是启示和回应的交替。神启示领导，我们就借着领会的弟兄或者是姐妹，他就邀请弟兄姐妹去来唱诗歌， 这个是神的邀请，弟兄姐妹来唱诗歌，弟兄姐妹的回应就是唱进去唱诗当中来敬拜神，这也是启示跟回应。在诗歌的歌词当中提醒了我们神的爱，我们就回应敬拜神，唱赞美诗歌提醒了我们，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这提醒了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的回应是称颂他。诗歌提醒了我们神的作为，我们的回应就是感谢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启示和回应的敬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一个形式化，不是为了唱诗歌而唱诗歌，而不是为了我 也不是说我不知道唱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跟着那个音乐，每个人 都张开嘴来唱诗歌，我也跟着张开嘴唱诗歌。有时候我们太过注重诗歌的旋律，而忘记了歌词的意思。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很好啊，比方说我们唱第八首，我们唱第八首在我们唱荣耀归于真神，你们想荣耀归于真神，我唱的是荣耀归于真神，你就心里就说是的，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真神。为什么呢？他成就大事，就在心里面的回应，他为世人甚至赐下独生子，我就想到我本身，就联想到我本身我本身是神所救赎的。他说献上他生命为人赎罪受害，永生门一打开人人可进来，我就讲说阿们，或者是我在内心里面感谢赞美神，就是这样的启示和回应，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唱诗的时候不是为了唱而唱，而是为了在歌词里面，我们就是跟着歌词来回应神啊，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敬拜的一个态度。教会的敬拜从宣召一开始一直到唱阿们颂，都是神的启示和会众的回应，一直在不断的交替着，不断的在交流着，在交流的当中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运行，神的灵进入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因此我们就能够得着安慰，神的勉励也临到我们的当中，我们整个心灵就在敬拜的当中被提升了起来。我不知道你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的灵，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整个灵就这样的提升，有时候我不知道你的经历，我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在唱诗的时候神的歌曲神的话语就是在当中感动了我，我整个灵，有些人有些弟兄姐妹在唱诗的时候就流泪痛哭，就在这个地方神的灵在我们当中工作，这个就是我们要经历到的这个敬拜。我们于是就是当神的灵提升的话，于是就是从忧愁变成喜乐，我们就从失望到盼望，我们就从困难得到勉励，我们就从痛苦的当中得到安慰，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敬拜的当中的工作，这个是神的作为。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从敬拜的当中神的作为，我们要经历到神来改变我们的整个生命，我们就是在每个敬拜的当中，我们在神面前更新我们自己的灵。所以我上一次我讲到，当我们牧师祝福后讲祝福后，我们唱阿们颂后，我们离开教会，不 不是我们敬拜的结束，乃是我们在一未来的一周里面我们的敬拜生活的开始，是真的，是我们敬拜生活的开始。在敬拜当中，我们已经被神的灵提升了后，我们更有能力更有力量面对未来的一个礼拜。当下个礼拜我们来的话，我们又再被提升，又再经历到神，又再有力量来面对下来一周的生活。让我们来重视我们的敬拜生活，要从敬拜当中，如果我们要经历神的话，就必须要有信心。我们知道在敬拜中，神是和我们同在的，神接纳我们的敬拜，他也听我们在敬拜当中的祷告，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信心的功课。哈拿祷告神，以利定睛看作他的罪，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的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成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听了哈拿所讲的这些话后，就给哈拿祝福，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不知道以利的祝福是不是出于真心，我们不知道。刚才我们所讲的，他可能是为了打发哈拿离开这个店，不要留在这个地方。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的，哈拿凭着信心领受了以利的祝福，他相信以利所说的是从神而来，他得着了。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在敬拜的当中，我们就看到哈拿整个人改变，这个是要带出来的，是敬拜的当中我们整个人改变，被神所改变。在敬拜的当中，哈拿从忧愁变成喜乐。圣经告诉我们，于是妇人，就是指哈拿，走去吃饭，面上不带着愁容了。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敬拜中与神面对面所带来的力量和安慰。我们要相信圣灵就在敬拜的当中，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你相信吗？你相信圣灵在我们当中，他要在你的里面工作。我相信。记得有一天，我的小儿子啊，他在实验室啊的研究遇到了一些的困难，他一直没有办法来解决他所面对的难处。他就跟我们分享，你知道我们两个，我们不知道怎样，我跟师母根本不知道怎样来帮助他。在困难的当中，我们就开始一个家庭的敬拜，我就来带领。我们三个人围在钢琴的旁边，一起来唱诗、敬拜、祷告。我的小儿子就弹琴啊，弹钢琴。我们在唱诗、称颂、赞美神，在敬拜的当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面。我们一面唱诗，一面祷告，一面寻求神，要怎样的为帮助到我的小儿子，他所遇到的难处。 我们将我们的心灵向神敞开。到最后，师母跟我一起就按手在小儿子的身上，我们就围着他祷告，我们将小儿子所面对的困难我们交托给神，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上。当我们祷告后啊，小儿子告诉我们，在唱诗赞美敬拜的当中，神的爱温暖了他的心，圣灵大大的安慰他，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充满他，心中的忧愁重担挂虑也就不翼而飞了。虽然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他的内心里面已经充满了无限的平安，神的平安就在里面。他知道神已经看顾，我们也祷告完后，我们也自己也感觉到说，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是真的，是真的，神听我们的祷告。不久，突然就有一间一个长途电话进来，原来打进来的这个电话是从英国，在英国的教授从英国打来的电话。教授原本那个时候是正在医院里面值班，他是忙得不得了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他会突然间会打一个电话过来给我的小儿子。我的小儿子就跟他谈话，就谈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记得大概是最少也有一个小时在电话上交谈。这段对话就解决了小儿子所面对的难处。弟兄姐妹，让我来问你这样一个问题，请问你的属灵的观景如何？你跟神的关系如何呢？你是不是觉得神跟我离得好远好远？我跟神，虽然我相信耶稣基督，我已经接纳他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可是我好像神离开我好远，我没有建立这样关系。如果是你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观景，我邀请你进来，让神跟你之间的关系开始重新建立起来，让神的爱就在你的当中工作，来一起来学习敬拜的功课，这是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功课。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默想一段时间。当我们在默想的时候，想想看你跟神的关系如何，你的整个生命是不是一个敬拜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来敬拜神，不是一个形式化的敬拜，不是为了唱诗而唱诗，乃是为了从诗歌的当中回应神，让神就在我们的当中工作，让每一次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敬拜能够改变你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沉重的心情能够被神所提升，让我们的忧虑变成喜乐，让我们一起来经历这样的一个敬拜。如果你的跟神的关系是很远很远，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默默的祷告，告诉神，神啊，我寻求你，让你进到我的内心里面，再次的改变我们。 主，我们恳求你就在我们的会众的当中工作。我们知道说敬拜的功课是一门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建立起敬拜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能够在敬拜的当中，不论是在教会中的敬拜或者是个人中的敬拜，我们都经历到你自己，让你的话语不断地在敬拜当中领导我们，让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让我们能够在教会的敬拜当中再次得蒙你所赐予的力量，我们来面对下来一周的生活。主啊，我们敢承认我们自己很软弱，只有靠着主你，我们能够坚强起来。垂听我们在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